心理学才是最危险的专业。作者陆本，播讲人一辆松鼠，第43回。书接前文吧。后来呀，郭大姐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来咨询，我还挺惦记她的。然而我现在总结出来了，太久的平静都是为了不期而至的大动作做准备的。有一天，姥姥穿了一身特隆重的套装来上班，那垫肩卸下来能当坐垫。我问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丧事儿啊，姥姥抽我脑袋说：“胡扯。”我哦了一声，姥姥接着说道：“我呀，刚从郭大姐的婚礼上回来。”我听了一下子没缓过神来。姥姥说她昨天突然接到郭大姐的电话，说她要结婚了，在北三环边上的一家饭店，请老师一定要过去。老师嘴上答应了，落下电话又立刻给郭大姐的父母打过去。他爸妈说是真的，他们刚去饭店看过，门口已经挂上女儿和这陈某某的名字了，但就是没见过新郎官，不知道是不是女儿自己幻想出来一手策划的。他们要求姥姥一定要去，要是有突发情况还能应付一下。于是姥姥义无反顾地出席了，没有人能想到还真的出现了一个男的和郭大姐结婚，不过不是陈某某，新郎官啊姓张，在邮局工作。姥姥当时是这么说的：“我这辈子都没参加过这么诡异的婚礼。”姥姥跟我说的时候啊，好像还沉浸在现场的气氛中。他说，一个能坐下20桌的大厅里啊，就坐了7个人，有我自己、郭大姐和父母、新郎官和伴郎伴娘，服务员都比客人多呀。新郎官啊，长得其貌不扬，有点胖，在郭大姐去补妆的时候，她向我们解释了一番，这才真相大白。郭大姐的父母感动得直哭啊。原来这个新郎官张某是陈某某朋友的朋友，张某见过一次郭大姐，就那一面之缘，张某就爱上她了。不过因为当时郭大姐和这陈某某在一起，自己条件也不好，他就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。后来听说陈某某把郭大姐抛弃了，他也特别生气，心里又窝囊，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半年后，他在邮局上班的时候偶然碰到了郭大姐，那时候他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，他赶紧过去问是怎么回事。原来郭大姐要给陈某某寄信，但是他根本写不清地址。张某听说他精神有些不正常，一看到真人呀，立刻心中翻江倒海，难受得不行啊。他就跟郭大姐说，把信给他吧，他帮忙寄出去。当然郭大姐根本没认出来他是谁。从那以后，郭大姐3天2头往邮局跑，问他有没有回信。这下这张某可慌了，他根本没把信寄出去，只是想安慰他一下罢了。谁想到他那么执着，他向朋友一打听啊，原来这陈某某还真的出国定居了。他辗转打了个岳阳电话过去，说明了一下郭大姐的情况，希望他能对郭的病情负责任。结果陈某某就说了一句：“少他妈管闲事儿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后来郭大姐越逼越紧呢，天天问有没有回信。张某就想出个馊主意，他自己刻了一些外国的假邮戳盖在明信片上， 假装是国外寄来的，实际上呢，是他从本市邮局寄到郭大姐手中的，外行人看不出来。我听完唏嘘不已，要说这个张某还真是个情真意重的汉子呀。不过郭大姐为什么会和他结婚呢？姥姥叹了口气说道，唉，小郭认为自己是在和陈某某结婚，他自己编了一套理由，说呀，陈某某工作繁忙，所以委托自己最好的朋友张某替他参加婚礼，类似全权代理人。我就我半天不知道做什么反应，这郭大姐的妄想也实在是荒唐了一点。姥姥说，哎，谁说不是呢，不过那姓张的小伙子说了，不管这郭大姐把他当成什么，他都会好好的待他，就算婚礼是假的，但是他会像真的一样对他好，赡养他的父母。这姓张的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他现在只想为他做这些，就算当一辈子替身也行。对于郭大姐的案例，我和姥姥有着不同的看法。我认为与其继续治疗她的妄想症，不如让她和张某就这么一直生活下去，因为继发性妄想症的治愈需要引发病症的心理障碍消除。像这种失恋的情况，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，等郭大姐慢慢接受张某后，妄想症自然就好了。姥姥说我傻得很天真呢，虽然张某对郭大姐是一片真心，但是郭大姐根本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，只认为她是陈某某的代理罢了。所有一切张某对她的好啊，她都认为是陈某某对她的好，郭大姐只是停留在上一段恋情的妄想中，根本不可能走出来。但是从郭大姐的父母的态度上看呢，他们已经不想再冒险打破这个平衡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学校里碰见达华。达华的课我一般不翘，还老坐在前排，所以我们还挺熟的。我跟他主动打招呼，达华笑着向我点头，我们一个方向。达华边走边问我在咨询中心干得怎么样，想不想长期发展下去。我回答不知道，目前只是打打杂帮帮忙而已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当时我跟达华八卦了郭大姐的病情，我说每天都听到这些来访者的故事，自己又是一个容易共情的人，太容易陷进去了，这对咨询师来讲是个不小的心理负担。达华沉默了一会儿，站在教学楼门口问我，一个好的咨询师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什么，知道吗？我说，要有冷静的分析力和丰富的经验。达华说，这算一点，还有一点就是要能够共情。很多人害怕被来访者稀奇古怪的想法牵着鼻子走，所以呢，根本不开放自己的心去体会，这样的咨询师不是合格的咨询师，有再多的经验也不行。说到这儿，达华突然讲，他原来也有一个学生，共情能力也很强，不过可惜了，患了抑郁症，和刚才说的案例差不多，也是因为感情的问题。我一下子就想到原来辅导员跟我说的那个学姐，我没想到达华会主动提起，真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达华说，共情和同情不一样，同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，共情呢，是把自己当作他人， 来访者要的不是同情，而是共情。他说，不过你说的也对，放任感情不能自拔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未来的路还是要自己斟酌。回到咨询中心后啊，我有意无意地提起学姐的那件事儿，姥姥也没什么防备，跟我聊了几句，结果我听到了一段惊人的内幕消息。原来那些寄到学姐手中的信件并非别人的恶作剧，而是学姐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。学姐自己把六度空间实验中的信件换掉，使自己成为这出恶作剧的受害者。姥姥说，这一招苦肉计用得好啊，博取了所有人的同情。我问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姥姥说，当时确实有不少流言蜚语指责他玩弄感情，更有过分的说男生不是意外遇难，而是为他殉情。我不理解，难道他用这招苦肉计在别人贬低自己之前首先自我贬低？一般人会这么做吗？姥姥说，一般人当然不会这么做了，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。我觉得他倒不是为了博取同情，而更像是自我满足。他把自我贬低当作美德，从而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。我问道，那他得抑郁症是假的了？姥姥摇了摇头，那姑娘得抑郁症是真的。姥姥认为，因为学姐反复通过诋毁自己的名誉来惩罚自己，想通过这种方式体验那个男生所遭受的痛苦，这是一种高共情的表现方式。但是这样做得太极端之后，他人的痛苦就变成了自己的痛苦，所以就变成了抑郁症。而且他俩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肯定也有感情，因过度悲伤导致的抑郁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我想起很早之前辅导员说过，达华最讨厌利用学术搞邪魔歪道。我一直以为达华是在谴责利用实验恶作剧的学生，现在才明白他是为学姐骗取同情的行为所不耻。虽然姥姥对郭大姐还有100个不放心，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全权代理新郎官张某的这个稳定因素在，郭大姐在表面上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他们俩甚至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不用说呀，郭大姐肯定还以为这张某是陈某某的代表，连入洞房也代表了。真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。郭大姐的心智果然不是吾等凡人所能企及的呀。郭大姐最后一次来咨询室是和张某一起来的，她塞给我一大把喜糖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张某的长相，果然像姥姥说的，其貌不扬。如果郭大姐没得这个病，她是无论如何也高攀不上的。所以说，世事难料，福兮祸兮。郭大姐这次来不为咨询，她自我感觉良好，是专程来感谢姥姥的。他们坐在前台旁边的沙发上聊天，我呢也没什么兴趣听，就上网和前两天刚认识的一个学妹胡侃。聊了不大的功夫，郭大姐要走，我站起来送，她朝我神秘地笑了笑，我茫然的一乐，她突然问，哎，向他报告呢？我说，啊？郭大姐嗔怒道，还装傻？ 我说，没有啊，我这么聪明，怎么装也不像啊。郭大姐说，
我都知道了，你们是我老公的眼线，我有证据。
说着，她掏出一张照片，我凑过去看，是一张公园里的照片，郭大姐和一个男人很亲热地搂在一起。我看照片中的场景有点熟，像是地坛公园。照片中的男的，我猜是这陈某某，当年他俩还没分手。不过我看了半天也不明白他说的证据是什么。郭大姐把照片收回去，特别严肃地跟我说，
我知道这些都是考验，我老公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国内，所以才安排这么多人在身边监视我。你转告我老公，让他在国外放心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他的。
我听傻了，忍不住嘟囔了一句，
我为什么不能珍惜身边的人呢？
郭大姐笑了，她说道，
对呀，他一直在我身边呀。
郭大姐和张某走了，他俩刚走，姥姥就责怪我说，
这死脑子，你刚才一直叫什么小张啊，是陈大哥呀。
我一愣，有吗？姥姥说，
有啊，你一直叫他陈大哥，糊涂了吧。
我说，但是他答应了呀。姥姥也一愣，反应过来了，
哎，是呀，估计是做替身做久了，习惯了。
我问姥姥，他俩这样的关系能正常过下去吗？姥姥说，
过一天算一天呗，不是小郭疯了，就是小张哪天疯了，好不了。
我琢磨了一下姥姥这句话的意思，也许还真是如此。郭大姐的妄想症一天不好，她俩就能过一天日子。可一旦郭大姐好了，那她还会和张某在一起吗？郭大姐会就这么顺水推舟地接下她的心意吗？如果郭大姐硬要和她分开，那张某能承受得了这个打击吗？我越想越觉得叹息。绕来绕去，最折磨人的并不是病，而是感情。还有一段题外话，就在郭大姐案例发生的期间，师姐和男朋友分手了。最开始前几回提到的大师兄，那是后来者了。师姐分手之后，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估计就是那时候大师兄和她勾搭上了。师姐说，她特别忌讳别人不够坦诚，她前男友称为哈尔滨匹诺曹，讲话三分真七分假，谎话编多了自己都记不住，最后干脆不承认自己说过。在俩人分手之际，匹诺曹终于和师姐交了一次心。他说，东北男人都喜欢吹牛逼，东北人的吹牛和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东北人特别在乎听者的感受，你喜欢听什么他就吹什么。匹诺曹还发明了一个心理学名词儿，叫献媚效应，用来说明特别在乎听者感受的吹牛逼有什么不同。比如你是搞电商的，他就吹自己曾经和马云一个饭桌上吃饭，你是搞证券的，他就说巴菲特来北京的时候是他接待的，你是混娱乐圈的，他就说范冰冰和林志玲哭着喊着跟他约饭局，吹的人爽了，听的人也高兴，而重点肯定是让听的人高兴。但事实证明啊，匹诺曹这番说辞根本没有打动师姐，反而加速了两个人的分手。我没想到师姐的前男友口才如此了得，乍一听还真挺有道理的。师姐呵呵笑了几声，说道，
你还是太嫩，听不出这里边的逻辑谬误。 第一，满嘴瞎话和吹牛逼的本质区别，不能偷换概念。第二，他扯这么一大堆，还什么献媚效应，都只是为了说明说谎是为了我好，这是一种明显的挖坑给别人跳的狡辩呐。
我心里嘀咕，学心理学的娘们果然不好糊弄。不过师姐话锋又是一转，
这个已经是半年前的事儿了，要是换在现在呢，我是不会和匹诺曹分手的。
我说
啊，
师姐看着我说道，
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呀，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嘛。
师姐说匹诺曹他妈妈身体不好，常年卧床，童年的匹诺曹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床边，把学校发生的事件添油加醋的给他妈妈讲一遍，编得越夸张，他的妈妈一听啊就越开心。说瞎话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。他妈妈去世以后，虽然已经没有再编故事吹牛的需要了，但是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不吹就活不下去。师姐问我明白了吗，我点点头。师姐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，
你呀根本不明白。
恍惚中我想起来，这话好像郭大姐她妈也对我说过，心中顿时有点不痛快。其实我什么都明白，小学的时候我看过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，那个时候我就看得懂玫瑰花和小王子之间的爱情。我还记得小王子离开玫瑰去旅行之后仍然挂念着他。小王子说，我不应该只听他说些什么，应该看到他做了什么。这是我认为关于爱情最经典的一句话。师姐觉得我不懂爱情，她可以不必高看我，他心情不好我也不想和他辩论，可我觉得我和他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，我们的不同只是在于谈到爱情的时候他有资格哭出来，而我没有。郭大姐结婚之后的某一天，我从咨询中心出来，天已经黑了，想去食堂把晚饭解决，我还没走到就发现前方灯火通明，嘿，点了一地的蜡烛，开始以为办丧事儿呢，后来仔细一看才明白，是有人在搞表白仪式。我到的时候，仪式都结束了，100多口子无聊的大学生围观看热闹，摆成心形的蜡烛，中间一男一女跟丧尸一样的抱起来互啃，好多人举着手机拍照，好像这画面真的值得纪念一样。我站在食堂的高台阶上感叹了半天，年轻就是好，可以不要脸。突然这个情景启发了我，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忘了是哪一年，我去地坛庙会的时候帮一对恋人拍过照片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两个人依稀就是郭大姐和陈某某。想起这件事儿之后，我猛拍了几下巴掌，纯粹是为了这个巧合感到惊讶，结果引起误会。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呼啦一下全都拍起了巴掌，祝福互啃的那对情侣，那男生还特别激动地跟大家道谢。我赶紧把这个发现告诉姥姥，她也特别惊讶，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巧合罢了，充其量只是让郭大姐在自己妄想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前进。姥姥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，
这个世界真小啊。
姥姥这句话奇妙地碰触到了我某个脆弱的点，我感觉那个部分稀里哗啦的碎了，听着掌声眼泪差点掉下来。 我想到了失踪的李某某，抑郁的学姐，想到了小王子和他独一无二的玫瑰，又想到了辅导员的那句爱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我觉得我突然明白张大哥和郭大姐为什么能在一起了，他们俩心里认定的应该是同一件事儿。只要他一直在我身边。